今天打第三印，老是不自觉的散印，一段时间后，无名指就滑落了四次，又重新结好指头，不需要重做，不能主观意识的去散印，去干别的事儿。但是他自己在结印修法的过程中不小心划开了，重新结好还算一做。回答完了。善财童子53参是善财正体以后为广度众生而法门无量试验学吧。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为什么要用这种词呢？53参就是53参，你为什么要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这个法门无量誓愿学才是无量的，53参才53参啊。我觉得不要这样画等号，不要这样画等号。法门无量誓愿学，首先先说这个还是自信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是要回到自信这儿，这个最关键。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善财童子的53参，你要是按照心中心的这个说法，正体和起用，你可以这样说，但是人家是经文上的，你何必这样说呢？他那个善财童子要是按照经文上的那种的格式来说的话，他就是有了根本智，还没有后得智，所以他有了根本智，没有后得智，所以他要广去参学，看看别的法门他是怎么修的，怎么成就的，他就不会说哦，只有这个法门，只有这样。他就可以就是这个增长啊，增长见识，增长这个经验，互相的交流吧。如果好听点就叫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后得智啊。后得智是在参学中可以增加一些见识，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根本见。所以啊，从善财53参里头还可以看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没得根本智，你看这个53参没什么大用，还是得根本智最重要。你没得根本智，你看53参就看一个热闹，你就看个热闹，哦，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有什么用啊？你难道这个也修修，那个也修修？你还是要一门深入，心体谢绝，根本之见转变了以后，然后再去广参学。53参代表无量法门，那52参就不代表吗？54参就不代表吗？我觉得53参就是53参，以经文为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在经文外你有发挥，你自己能解释通，那你就按照你那个解释吧。但是我不太赞成这种发挥，太多遐想了，不，没有说到那个时候，就说善财童子他自己根本是得了，然后他到处溜达，到处学习，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那样的，增长了见识，也找到了很多同参道友，这不是很好吗？这个爱师的爱是你是性爱吗？像这种的还是尽量的用真实的姓名啊，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跟义工说一说。很快第五印试试看，感觉食指触到无名指头，无名指头结可以恰好碰上上结纹，太难了。食指的指尖碰无名指的上结纹，调整两个环儿，需要调整两个环儿，那两个环儿不是那种正好的对应关系，那两个环儿可以稍微的有一点倾斜度，你调整两个环儿，多调整两个环儿。你说最后导归净土，那是从净土的角度。如果从各个法门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哪一个不是净土啊？不是说最后导归净土，那前面的参就白参了。你哪一个都是净土。好多师兄，这个正体启用是心中心的说法，53参想老师确认一下，53参是正体以后，好多师兄不懂这个法门，学一下那个法门，学一下。这个正体启用是心中心的说法，按照这个佛教的教理来说，以及华严经的来说，这是大家所共同，一致的认为，这个53参是根本智已得，然后是开后得智的，是开后得智的。师兄们，这个法门学一下，那个法门学一下，那他不愿意一门深入啊。就像我们说的，同时打几口井，那不容易出水，一门深入是容易的，但是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可能要试探到底哪个适合自己吧。这个学人自有学人眼， 这个东西不能勉强。调整环可以触伤，左无名指上结纹，可以可以，你两个手的无名指的上结纹，你只要能够挨着一点点，哪怕就是左边你挨着一点点就可以了，可以了，很好啊，这就行了。嗯，还有一个结印如何做到轻松自然，你这个上座的时候结手印呢、啊，结上了就结上了，结不上就结不上，这有啥轻松自然呢？是持咒是轻松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轻松自然的，持咒是轻松的流畅的。结印你结就按照法本上的文字描述和元音老人结的那个视频两个结合着，把印关键的几个地方结到位就行了，谈不上轻松自然。手指放松容易结上吧，就是第四印现在感觉手指头不木，两指合的不是那么用力，前面的感觉可使着劲儿了。呵呵，我不明白，你结上了结对了就是结对了，结不对就是结不对，其他的这些感觉纯粹是瞎感觉，你感觉啥呀你？你结对了，你坐上的时候你就别变了啊！你然后你就是实际上在坐上也不能去再感觉手了，你结好了之后你的注意力就应该放在咒语上了，结好了手印注意力在咒语上，发现手印变形了，再把手印调整，然后注意力还回到咒语上，注意力要在咒语上，你在这感觉你这十个指头都感觉一遍，你这感觉也太那个了。别这么去感觉，大妄想，怕滑脱位置，蒙着不看不见有意思。第三，有一次用嘴叼开布看了一下，发现第三印大拇指没有捏上指节纹，捏在中指节纹了。哎呀，好吧好吧，发现了你就给它调整，不发现了就只管念咒，还是这样。不要过多的害怕。修法满100日后，如果家中有病人可以结印念咒，开水服下，能自念给一波，这是六组治病二组的开始，可否不加入进开水，直接发心加入病人的病患处？一般生病了就是这个结印持咒，就是对着，实际上这个意思啊，我理解就是对着这个进开水，然后结印持咒，让病人把这个水喝下，你知道吧？我理解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这个不加入进开水，直接发心加入病人的病患处，那你想试试就试试呗，你想试试就试试呗，你就是直接就是那样就试试。那这个是祖师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祖师的办，剩下来的你自己想怎么试，你愿意试你试吧。这个是祖师说的，我更相信祖师的，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试试，但是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效果能100%的解决问题吗？这个我是表示怀疑，但是多少有一定程度的减轻，这个是有可能的，在这儿没有必要过多的较劲儿。我觉得听祖师的到这儿就可以了，这个东西不是修六字明的重点。
这个徐师兄，我不知道你是修心中心还是修的是六字明，通常是你越打妄想越觉得时间过得慢，你如果只管咒语的话可能时间还好过一点，不看时间，这样这个习惯挺好的。你别管别人打几个小时，你只管好你自己，你能每天坚持2个小时坐下来，你就是算完成任务，不要跟其他人比较，尤其是修行这个事儿，咱不做横向比较，你就自己跟自己比就足够的了啊。不操心打不打瞌睡的事儿，你尽量我们睡足了精神好一点打，所以说建议大家为什么早上打坐呢？就睡饱了打，它不容易昏沉和瞌睡。你就只管坚持就好了，其他的都不用操心，什么瞌睡啦、坐的怎么样了、腿啦，这些都不用管，你就只管坚持啊。完全静下来就不用修打坐了，也不用念咒了，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完全静下来，所以需要打坐，需要念咒啊。我们一直都是强调的做，不是说做到，如果都做到了不用修行了，那都已经完成修行任务的人才能说完全静下来，是吧？别管其他的，你就只管坚持。 新中心本身不是界定会吗？你怎么会把它看成是两个事儿呢？没事的，慢慢来，有空余时间就看看我们祖师的开示啊。新中心是以禅为体啊，不排斥看禅宗的书，但是我们是建议初初修行还是先看看祖师的书啊。就像你是学数学的，那你去参考了那个其他法门的，你去参考语文老师的书教材，那你到时候可能数学也没学好，语文也没学好啊。禅宗的书你喜欢不妨碍看，但是还是先把祖师的书先排在前面啊，先看祖师的书，至少这个新中心的整个这个理论体那个体系啊，我们先了解它的核心思想在哪儿啊。这个新中心与其他法门是不共的，所以我们修了新中心就还是要以祖师的书啊为主，是这样的。我们说的以禅为体，是我们强调的是明心见性啊，在这一点上和禅宗是一样的，所以是说以禅为体，但是法是属于密法，是这样啊。你看看你每天下坐的时候发的那个愿是啥呀？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有说功夫的事儿吗？如果你非要说功夫，那我们心中心的功夫就是观照。这个观照到什么程度，那你要问自己呀。如果是看看有没有像我们齐老师说那个三部曲，不然你先看看齐老师说的观照三部曲吧，自己对照对照，看看你有没有相应的功夫。如果是五指十指靠不到无名指上的话，那就是你那个两个环儿没调节好，你就多调整来调节，总有一个角度会能让你靠上去的，这个就得靠自己摸索，自己多练练啊。多练练一定会靠上去的，不用担心。
无论是种子还是感应，它都是梦幻泡影，关键不在于托梦不托梦，关键在于你是否认识到是梦幻泡影。并不存在真实的种子，也并不存在真实的有谁感有谁应，但是这两种情况在现象上都是有的。但是呢，佛法是什么样的？佛法上的所谓的感应都是为了让你知道是梦幻泡影的。所以说有一句话叫不做是就是这个不做圣解，就是这个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不做圣解是不做圣心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菩提树下正道和我们的明心见性是有差别的吗？佛陀是成正等觉。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回到了一个原点上，就是什么原点上？不说菩提，不说佛在菩提树下正道的，就说你明心见性，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啊？不妨说说试试。在那一刻里头谈不上差别和不差别，无凡无圣。你明心见性的地方不也是吗？有什么心可明，有什么性可见，有什么凡可这个采，有什么圣可攀。在这个地方是诸佛也没有言语可以插进来，如果非要插进来一个言语，就只能这么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明心见性那个一刻是没有妄想执着的，其他的时候有，那是另外的时候了，但是在那一刻是没有差别，甚至也没有不差别。但是我还是要问问你，你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你在这个地方上站稳了，后面的都好办了。你在这个地方上站不稳，那差别就不是一般的差别了，那就是跟佛陀那就是天壤地别的差别了。佛陀是成正等正觉，那也是世间成正等正觉，一切众生不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吗？他就是成正等正的正觉，他也是世间，他已经八千次这么世间了，他世间的是那一刻顿成，那经过努力在那一刻顿成。我们也是的，经过努力在那一刻没顿没见啊，那起个假名叫顿成。当然了，后面习气重的那是我们视线习气重。我们学佛发心是为众生吗？可是你学佛是想自己从烦恼中解脱出来，这不矛盾吗？当然不矛盾，我认为这个很好，因为自己的身上呢才最痛切，你自己身上的疼呢是真疼，你在自己身上的疼这儿，你找到问题了，把这个疼解决了，你也能够念别人疼之疼，你也能够念别人疼之痛，你也知道怎么去 应对别人的疼之痛啊，你知道吗？自己也是众生的一个啊，你怎么把自己排除在众生之外呢？没有必要，我认为你这个学佛非常非常的好，就你这种的才动痛切呢，你难道不是众生啊？你就是众生中的一个，没事儿，非常好。嗯，杨师兄光打了一个一还不行，这个地方还要再仔细的问你一句，你明了一个什么心，你见了一个什么性？无为法并不是断灭，无为法是万象森罗，无为法是西方有西方净土，东方有琉璃净土，释迦有五浊净土，这就是，这全是无为法，这全都是差别。你非要解释的那体上没有差别，在用上各显各的样，哎呀非要这么解释，你会比我解释的更好，我这个解释肯定不如你。那个时候那是成道这个事儿说的，这个时候的事儿，明心见性这个事儿的，你谈不上用，谈不上用，这个说的就是体。明心见性就是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啊，有道理有道理，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呀？关于做梦的事儿啊，元音老人就说过，有人在元音老人跟前啊就说做梦呢，就说这个做梦的事儿，说哎呀啊梦到这个梦到那个了，老人就打断了他，老人说你现在就在做梦呢，你知道不知道啊？没事儿就想拿起手机玩，控制不住，那你谁让你没事了，我给你想个办法，就是让你有事儿好不好，那你就去干点其他的事儿吧，干点其他的事儿不就不玩了吗？看看你看看这个陈师兄说话都可有道理了，说的挺好的，不像我，你们问我问题我只会反问你们，你看看这人咋这样啊，怎么老是反问人呢，你看看，哎呀这就是我的不足之处。你们在这问问题小心了啊，我可能都反问你们了啊，你们大家可要注意。你比如说像他说的知道人生如梦幻泡影，那我就想反问一句了，这个知道属不属于梦幻泡影啊？我谈不上问他，我谈不上问他。如果认同他这个意见的，知道人生如梦幻泡影的这个，你们可以问问自己，你这个知道属不属于梦幻泡影？如果知道也属于梦幻泡影，那知道梦幻泡影这个事儿就没有意义了呀。你这个知道本来就是假的，那你知道个什么就不重要了呀。你这个知道如果是个假的，人生如梦幻泡影的这个立论就不存在了呀。不问他，不问他，他自己都没有问题，我不问他，我问别的那些认同他的。觉明为修，那无明也不行啊，无明原行，行原识呢，无明也不行啊，觉明也不对，无明也不对，那该怎么办呀？完了我又反问了陈师兄，可能就是还没有修心中心，正在认识啊了解啊，不反对的阶段也很好，大家共同交流讨论。他答不上来，你替他答上来呀，你替替他呀，我们师兄们互相帮助，你可以替替他答一答。我原来吃瓜，听魏老师说的，那个元音老人有的时候问大家问题，然后大家答不上来，元音老师说回去好好想想，回去想想能够回答上来也算数，老人还曾经这样过呢，也挺好玩的。你总是不管他也不行啊，你连对错都不行，你学佛学的对和错都不管啦。去来先后做主公说的是第八识，你说的冷暖识，八识的称呼里面并没有一个叫冷暖识，如果你非要说感觉到冷感觉到暖，那个是应该是眼耳鼻舌身意的身吧，应该是指的是那个身吧，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身，那个受应该是指的是那个，或者是触啊，身对触嘛，啊，色声香味触法的触，你说的应该是这个吧？这个冷暖我不知道这个意思。觉明也不行，无明也不行，哪有出路？完了完了，学佛学的越来越没有出路了，可咋办呢？大家打坐打的越来越没有出路了，可怎么办呀？哎呀，就是这个知道啊，在一定的程度上，你那个就是不学佛的或者刚开始学佛的他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贵在知道，这就是学佛贵在这个知见要正啊。但是你再往后你自己要走上修正的路子，你要从文思转到实修，转到亲正这个路子上，这个知道就成了一个爱脚石了，这个时候这个知道你不搬开它，你就不可能亲正。 去后先来做主攻的，这个是说的是第八识啊，第八识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一点点的那个第八识的那个见分的那一点点的那个地方还不存在认识，你要是认识你自己的那个自主的认识，那个是属于第六识，第八识的就类似于魂魄呀、灵魂的那一丝一丝的那一点的那一点的那种的，那个就是很微细很微细的那个，它还不存在认识，它也不是对冷暖识，它也不是这个，就是不是这一个方面吧，或者说没出路就修心中心啊，修心中心迁座就是清醒了，就容易清醒了，清醒的几率大啊。一直没有出路能行啊，一直没有出路能行啊。你这个别死水不藏龙啊，他这个不进不退，没有出路是个不进不退，他退到了步里头了。他不进不退，他没有退没有进了，但是他还有一个没有在呀。一口气上不来了，冷暖时一口气上不来了就走了，你理解就是他，你这个可能是一种俗称，这个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一口气上不来了就走了，那个最后最后走的那个第八识的那个最后最后走的那个一般来说叫第八识，去后先来做主攻嘛，最后一个走的最先到的他是主攻。对呀、啊、对呀、啊、当然了当然了，投胎的那个投胎的那个那个就叫做第八识在里头嘛，就是像房子里的住进主人进来了，房子住进主人进来了，然后关于房子住进主人这进来了还有一个歪的呢，不过这个楼啊就盖歪了，元婴老人还说过还有一种夺胎呢，你住到半截别人看中了，别人把你挤出去了，别人住进来了，就像是你这个房子别人给你抢走了，别人去住了，还有一种夺胎呢。嗯，这个楼又盖歪了，不提这个了，要一提这个话题可能说起来就没完了。你不能说中阴身是跟第八识是什么关系，应该这么说吧，第八识是轮回的根本，所以你在轮回的这个里头提到的有相的这个里头提到的东西你都离不开第八识这个东西，你绕不开的，所以叫一切为心万法为识。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如果有疑问啊什么的都也可以看佛经看祖师开示的，看看佛经看看祖师开示，但是他在实修的过程中看呢，就是基本的大概的路子看了，在实修的过程中看主要是解决实修的问题，他看了他能解决实修的问题，以这个为主来做的，并不是完全排斥这个看。当然了你坐上的时候你不能老想着佛经啊这些的义理啊，这也耽误你念咒的，这的确是耽误你念咒的，但是不代表着坐下就不看，他对你的修行有的时候有帮助有指导的时候就应该看。但是我们呢是利落的，我们就是心中心它是顿的，它是顿法，所以你看了这个经你也不能留这个经，你看这个经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经也搁一边儿。如果不轮回了解脱了就没有第八识吗？那换成另外一个词儿了，它没有第八识，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还有四智呢，它还有大圆净智呢。由于无明裹挟的佛性，这样形成了第八识。所以你要是说无明是轮回的根本，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八识是轮回的根本，应该是有经典依据的，比如说《楞伽经》里面在讲如来藏和藏识的时候是有这么说过，有类似的这样一个意思。如来藏和藏识在《楞伽经》的后面，下半部分的有类似这样的经文，或者这么说吧，轮回的主体，我们轮回是谁在轮回？轮回的主体，老师不是经常说吗？唐朝张三，宋朝李四嘛，轮回的主体，没有这个主体，谈什么轮回呀？八识本就是如来藏，这么说就好多了。八识本就是如来宝藏，别说如来藏了，如来藏这个又容易引起歧义。八识本来就是如来宝藏，好吧。唯识学我也不是特别擅长，那不是唐玄奘呢有八识规矩颂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于凌波的讲唯识讲的是比较通俗易懂吧。这是这个，但是你学了唯识你就没有问题了吗？对此我还是表示有疑问的。想成尘国土，知觉乃众生啊，他说了这个，这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应该是在后面的，后面的，一共是40门，35门以后。嗯，知识分子适合学唯识，我对这个没有印象，我对这个没有印象。你最好引用圆应老人的原文，我们再来看一看。我怎么觉得圆应老人说的是我们适合这个学佛，适合修正，适合找一个法门一门深入，然后来明心见性呢？我怎么觉得是应该适合这个呢？这么说吧，圆应老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他是学唯识出来的，还是学新中心出来的？当然了，他就算是学新中心出来的，不代表着他不学唯识啊。但是圆应老人是这么建议的，知识分子应该走学唯识的路。老人是这样建议的吗？我对此还是表示质疑的。不是，我不是质疑老人，我认为我在老人的开示里面没有学到老人有这个观点，就是知识分子修行应该去选择唯识这个法门。我不这么认为，我没有印象看到老人是这样，就是给大家建议的。轮回的主体是因为有我，对吗？不对，你这个说法太简单了。你把它认为了一个有我，认为了一个无我，你那个无我是建立在有我的基础上你才说的无。你比如说吧，我现在没有钱了，是因为有钱这个东西你身上没有，你才说没钱。你那个没钱跟有钱都是针对着确实有钱这个东西，然后是你自己有钱，你自己没钱，知道吧？你能听明白不？你说的这个有我跟无我，它都建立在有我这个基础上，你才说的有我跟无我。不是这样的，应该是这么说，轮回的主体是因为有一个主宰，是因为立了一个主宰，立了一个主宰这个东西，所以有了轮回。这就是说对大家对圆应老人的说法的可能理解不同，我是总体印象是这个印象，如果有具体的依据，你那个反正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老人不是这样建议知识分子应该修行唯识去解脱，我没有看到。但是唯识就是作为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派，值得我们学习。圆应老人在讲经的过程中有用到唯识，只是说就新中心来说吧，你比如说新中心的原理啊，就是借助咒语跟手印，然后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啊，就是手印跟咒语啊，就是手印跟咒语，然后通过手印跟咒语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在这一句介绍新中心修法的这一句里面，那就存在有唯识的这个名相和唯识的道理啊。但是新中心法真正的实修的过程中是不许用唯识的，因为唯识它会落在这个思维抉择上，思维抉择上。你比如说你念咒的时候，你就只管念咒，你不能想，哎呦，我这个念咒是用的第几识去念咒啊？新中心的大忌，还有一个大忌，哎呦，我这个观照是用第几识在观照呢？这是新中心的两个大忌。你一这么问老师，老师就要被气得噎得说不出话了，因为唯识就在心中心智是绝不能用在这两个地方，其他的地方有的时候解释名相方便是可以用的。但是心中心法真正的实修的过程中是不许用唯识的，因为唯识它会落在这个思维抉择上，思维抉择上。你比如说你念咒的时候，你就只管念咒，你不能想，哎呦，我这个念咒是用的第几识去念咒啊？心中心的大忌，还有一个大忌，哎呦，我这个观照是用第几识在观照呢？这是新中心的两个大忌。你一这么问老师，老师就要被气得噎得说不出话了，因为唯识就在新中心这是绝不能用在这两个地方，其他的地方有的时候解释名相方便是可以用的。于凌波，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解释的是通俗易懂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我看过，但是我没有全看完。修心中心的这个，当然了，这是我们这儿的主题是这一个，其他的就算是闲聊吧，他们不一定这么认为。我查过这个，我们说的我执啊，这个我执的，在佛教里头的这个我执的这个我，实际上在印度语里面，它是主宰的意思，它翻译过来就用一个我来代替这个是主宰这个意思啊。你们查一下佛学大词典里面，我记得是有的。